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这学期27期嘛，好，那我们原本是下一周开始，那因为遇到连续假，所以我们就提早一周。好，那感谢诸位大家能够继续来学习导师这本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那上一学期上一期呢，我们谈到第三章第二节啊。那第三章第二节其实我们是跳到后面的114页那边看注脚24。上一期最后我们是这一份讲义呢是看了这一部分啊。那所以这一期27期开始，我们就从第三章第二节的一开始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然后补充讲义呢，这几天应该有发到一份新的啊，就是关于婆罗尼门啊，你们大家有没有拿到27啊？先点一下讲义啊，免得待会要上课的时候找不到。好，那补充讲义，我们上一期最后是谈到陀罗尼门，那旧的也就是般若法门这一份，大家还带来了般若法门这一份。那我们谈到第35页啊，第35页。那今天我们想后面把这个《金刚般若经》这部分也把它谈完，然后我们再来看陀罗尼门啊。那陀罗尼门是在《金刚般若法门》之前的内容啊。那因为这边摘录导师书里面的一部分，那觉得可能可以再给大家多做一些说明啊，那就再准备了一份补充讲义，让大家能够比较清楚了解什么叫陀罗尼啊。那一般我们对于陀罗尼就有一个模糊或是一般的概念啊，就是咒语啊，或是人往生的时候要盖一件陀罗尼被啊。就是大概都停留在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般若经》里面所谈的陀罗尼跟我们一般的一个理解不太一样哦。那这一份讲义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帮助，就是什么叫陀罗尼哦？那怎么去学习这个陀罗尼？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到陀罗尼。如果简要的说有500种哦，那广说则无量无尽哦。但是他特别谈到三种陀罗尼的修法哦。那在这份讲义我们会来谈哦。那这三种陀罗尼，大智论特别谈到他修持的一个方法，那表示他是当时有人实际在修，或者说他特别重要，所以被特别的提出来。所以这个都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学习上的帮助。好，我们回到我们的第三章的课程讲义，第三章第二节。那第二节它的大标题呢，111页啊，第三章第二节。我们现在讲义越来越多，大家要整理一下。我先确认一下，都拿到第三章第二节菩萨道的行程，还没有找到的举一下手，都有了哦，还没找到，来帮忙一下。好，我们边讲，我慢慢的边讲哦。那菩萨道的行程，导师主要要谈就是。佛灭后有一段时间并没有菩萨道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是修行的方法。那为什么 会在某一段时间之后出现菩萨道这样的修行，乃至于大乘这样的一个法门呢？哦，那这一个是导师这一章所要探讨的一个课题哦，就是菩萨道它是怎么样形成，什么时候开始哦，形成之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阶位的一个开展跟次第哦，那这个是第二节所要谈的。好，那我们看到讲义的内容。讲义110页一开始，导师就提到菩萨道的成立无疑是依据世尊过去生中的修行哦，那这样的修行内容主要是来自于本身哦，或是本事，或是譬喻因缘等等这一类的圣典哦。那关于世尊过去世的一个修行内容主要出自于哪些圣典，在第三章第一节我们谈过了哦，主要有本身、本事或是因缘、譬喻哦，这几种。那到底什么情况之下成立这个菩萨这样的一个名称呢？哦，修行的方法有，但是修行那个人叫什么？哦，这是导师要在这边探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都觉得很平常，就是菩萨嘛，哦，还没成佛之前，然后想要修行成佛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名为菩萨。但是导师觉得这样的菩萨的名称呢，它是后来才出现的。哦，那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立菩萨这样的名称？哦，那导师后面有很精彩的一个讨论哦，那这样的名称又成立于什么时代？老实说，这些都值得论究。那在论究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导师对于他所看到的这些经律论的文献，他怎么样去取舍，哪一个是早，哪一个是晚哦。好，那首先会出现这个菩萨语词的呢，哦，那就是在契经里面哦。那所以导师一开始就从契经开始谈哦，因为契经是一个很早的一个文献哦，所以导师一开在第二段里面呢，就是过去菩萨是声闻三藏所有的名词哦。那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使用西贝塔哦，那打菩萨，大家可以看到《阿含经》里面就有哦，或者是律典、论典都会有出现这个名词，所以我们会想说，哎，这应该就是佛陀当时所说的。但是导师说，根据近代的一个研究，菩萨这个名词呢，它是后期的，就是说经典本来没有这样的语词，但是随着时代的一个演变，后来在重新编辑的时候，这个语词被加了进去哦。那这个是导师一开始所提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结论。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后面就开始要来看他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如何得到的。所以一开始导师先谈一个结论，然后再来就是要探讨他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到。好，那首先导师所探讨的就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文脉底下会出现菩萨的语词。那导师当然很敏锐，就想到过去佛，在谈到过去佛的时候，那还没有成等正觉，那应该就是一个菩萨的一个阶段。那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应该会出现菩萨，所以导师就去考察这样的一个经。所以第一段呢，就谈到相应部，谈到过去七佛， 这是瓜弧一阿拉伯数字一这一段通牒部观缘起成佛，那里面的句子都说世尊应正等觉未曾正觉菩萨时，这一句话就是当未曾正觉而还是菩萨的时候，那这个是导师的一个翻译了，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当还没有成正觉而还是菩萨的时候，那在相应部谈到有菩萨这样的语词，那跟这一部经相当的经在杂含经里面就没有菩萨这样的语词，就只有佛未曾正觉时，那这一部经是杂含366经，大家可以在旁边注明一下。所以导师在想说在什么样的一个经文会出现菩萨，就是谈到过去佛还未曾正觉这样的一个文脉，那这样一比对南北传，发现相应部里面有，那杂含经里面没有。好，那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杂含经它被略去呢，还是相应部加了进去？这里面会有两种情况，那我们看后面导师怎么样取舍。那再来就是中阿含经里面也谈到这个佛还没有成正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文句，那中阿含经里面是说我本未觉无上正真道时，那大家有看到里面有挂号有没有？那里面第一个在未后面有个得，那就是有些经文里面有得，有些经文里面没有得，所以意思就是说未觉无上正真道时，或者是未得觉无上正真道时，要这样读，或是这个正真道呢有时候又做这个正进觉，就是有些文词它会有一些不一样，正真道是一组，或者是正进觉就是括号里面这是一组，大家听得懂吗？那在这样的一个文句里面呢，在中部里面都有加入菩萨，就是说我还没有成为这个等正觉还是菩萨的时候，会有这样还是菩萨这样的一个语词或是句子在里面啊。所以在中阿含相当的一个经里面呢，也是中部就是这个南传的这个经典呢里面有菩萨，但是北传的中阿含经没有。那再来就比对这个长部跟长阿含，那长部跟长阿含在谈到这个毗婆施佛成佛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文时候呢，里面有提到菩萨这样的语词，两部都有，长阿含经跟长部都有提到。好，那这里面导师就做一个小结，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有些没有，到底有的是加进去呢，还是没有是被删除的，那导师就做了一个考察，他说长阿含经是法藏部的一个颂本，那法藏部跟通牒部也就是现在的南传上座部，那通牒部它的这个相应部中部呢还有长部，它都有菩萨这样的语词，那长阿含经也有，那导师说是因为他们是根源于同一个部派，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菩萨的语词，所以这样的结果并不会奇怪。那这个汉译的杂含经在第二个圈 跟中阿含经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颂本啊。大家谈到这边会不会有一些疑惑，就是说什么叫颂本啊？就是说佛当时在教导这一些修行方法的时候，佛弟子听完之后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再去宣传啊。那久而之后，有些地区他们的内容文字出入就会有一些不一样啊。那所谓的颂本就是不同的地区或是不同的部派他们所传颂的经本啊，叫做颂本啊。那杂阿含跟中阿含它是有一个部派叫说一切有部，他们的一个颂本。那这个是当然是导师他考察过的一个结论了哦。所以有菩萨这样的字眼，通通属于这个分别说部哦。那没有菩萨的呢，刚刚好又通通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哦。所以这就分出两群来哈，所以导师就把这样的一个差异分成两群，比较好理解为什么有人有人没有。同样是汉译的阿含经，有的有的没有。如果从这个部派的一个属性来看的话，它刚好属于两个部派啊。那导师在第三个圈就是说，可见啊。可见这个阿含原文本来没有菩萨，那说一切有部还保存原形，而分别说部的各派颂本，还有这个大众部末派的正义阿含经，都以当时传说的菩萨而加入他们所传颂的一个经文。所以未成佛以前，看到111页，如世尊的诞生出家，一般佛传都称之为菩萨诞生、菩萨出家啊。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要再做一个连结，就是说，导师说，有菩萨这样的一个字句的呢，都属于分别说部；没有呢，是属于这个说一切有部。然后就得一个结论说，本来应该是没有菩萨。这对师父来讲他有点跳脱了，因为一个有一个没有，他有可能是被删除的，就是说本来有，那后来传一传就忘记，就不在这个经本里面，那这种可能性也有，但是导师他似乎没有讨论就直接进入结论。那这里面有一个法则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在长期的一个对于经圣典的这种结集啊的一个研究当中，经的一个文句一般来说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大，就是内容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会被删除的这种现象是少数，非常少数也有哦。像心经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就是说般若经发展到非常庞大的时候，还又收摄到250个字来，那心经是后期的。所以导师这边里面有用了一个法则，就是在大部分的一个圣典，它在长时间在这样编辑的时候，大家不要想象编辑是一种好像文学创作，因为当时佛灭之后，大家就不断在收集佛所讲过的经典，所以他们只要听说，哪里有人传颂说，这个是佛曾经教过，他们就会收进来，就再重新做一个编辑，所以这样的一个编辑，每隔一段时间，他们就会做一个编辑的一个动作。那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有些这个后来又发现，这部经跟这部经那么类似，这部经比较完整，可能就把前面的那个经就做一个取代，用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版本。所以在这个经的一个结集过程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它也是大多数的一个情况，会被这样略去的，它的情况是占少数。所以导师在这个三个圈里面呢， 第三个圈的一个结论，他已经用了一个这个圣典结集过程的一个一般公认的一个法则，就是如有增多的，那一定是后期的。好，那我们再看111页。所以在佛传里面，在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呢，都称之为菩萨。那比如说菩萨诞生，菩萨出家。那除了经的一个证据之外呢，导师也考察所谓的这个铭文，所谓铭金石，所谓的铭文就是刻在这个金属上面，或者是刻在这种一些浮雕上面的这些文字啊。那在印度巴霍特这个地方啊，它应该是在印度的中部，在巴霍特这个地方，那它那边有佛塔啊，还有这个蓝笋，这个蓝笋就是。有些佛塔它四周会有那一种门啊，类似我们现在北传这个牌坊，大家要进这个福岩山门之前不是会有一个牌坊嘛啊，但是印度做的不是这个样子，它有另外的一个形式，它会做一个类似牌楼这样的东西，那上面会刻一些浮雕。那刻都是世尊的过的一些故事，有的是这一生的，有的是过去生的啊。那在巴霍特这个地方的佛塔，还有这些牌楼上面的浮雕里面上面呢，有一些文字啊。那文字它就我们看到这个第二行的最后，铭文做这个世尊入胎，世尊的寂这样子啊，寂就是世尊割去他的一个法寂啊。那在每个图，它下面都会有一些简单的一个文字啊，告诉说这个图它代表是什么意思啊。那用的是婆罗米文啊，婆罗米文。好，那导师说这个塔的这部分的这个雕刻呢，它就是根据研究考证呢，它大概是西元前二世纪的一个所雕出来的作品啊。所以在西元前二世纪呢，对于成佛以前的世尊没有称之为菩萨。那导师说这正与杂阿含经相合，或是中阿含经相合。好，那关于这一部分导师后面还会再做进一步说明。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就是说西元前二世纪还没有菩萨这样的语词？这里面要分别说，就是说这个语词没有在这个雕刻里面出现，也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他没有当时在写这个说明这个图是什么故事内容的人，他并没有采用菩萨这样的语词而已啊。那或者是说当时根本就还没有这个语词，这都有可能。那后面导师会再做一个讨论。导师认为是当时写的人没有使用，并不是说当时还没有菩萨这样的语词，那后面会讨论。好，那前面是谈关于这个世尊成佛前啊，那会可能会需要用菩萨这样的语词来描述世尊啊，那这是一种情况会出现菩萨的一个经文的文脉。那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谈到弥勒菩萨的时候，应该也会出现这个菩萨的语词，所以导师就进一步的来看这个跟弥勒菩萨有关的经里面有没有 菩萨这样的一个内容、哦、所以导师会去想说菩萨的语词会出现在哪些文脉，他都有很精准的一个思维、哦、就是说一个世尊成佛前会有可能会有菩萨这样的语词出现，还有就是讲弥勒菩萨的时候也会有、哦、所以第在这一边呢就进一步来考察这个跟弥勒菩萨有关的一个经、哦、那导师说这个弥勒菩萨在这个经律中呢或是弥勒成佛这样的一个内容呢约与过去佛的思想同时、哦、那为什么同时，这个导师有他的一个理由了、哦、所以导师在这边讲同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的一个年代呢是相的古老的一个程度是相当的，前面也讲到过去七佛的一个内容嘛、哦、就是讲到这个比如说在111页同碟部讲到过去七佛观缘起成佛时、哦、讲到世尊应正等觉未成正觉菩萨时、哦、那在这边导师说弥勒成佛的事呢也跟过去七佛的内容一样古老、哦、一样古老。好，那关于这个弥勒受记成佛呢它记载在中阿含经的说本经、哦、那在这个111页第三段那阿拉伯数字的挂弧一、哦、里面中阿含的说本经呢就提到这个阿那律陀的一个本起、哦、那然后呢就说到这个未来人寿80000岁的时候这个世界呢是极大富乐多有人民顺意相继，那那个时候有转轮圣王出世、哦、他的名字叫做罗香卡香卡那就是罗的意思、哦、那弥勒出世广度众生，那在那个时候呢尊者阿依多呢他就发愿做转轮圣王，那弥勒就发愿成佛、哦、当时就是说在世尊说这部经的时候、哦、里面有两个人，一个叫阿依多、哦、阿依多就是这个香卡这个转轮圣王、哦、这个是未来世啦、哦、未来世、哦、那因为弥勒菩萨他发愿成佛，所以在未来世他就成弥勒佛、哦、好，那这边有一个地方就是顺带一提的，因为 很多人曾经有法友就问师父说弥勒菩萨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呢、哦、那根据经典的一个记载，弥勒佛来的时候这个世间是富乐的，人民很多的、哦、这个世界是个美好的一个世界、啊、根据经典的一个记载，弥勒佛下来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么多战乱、哦、所以有那么多战乱的时候有人说他是弥勒佛呢，那很可能不是，因为根据经典的一个记载，弥勒佛来的时候这个世间是相当和乐的，人寿是500岁，为人寿是80000岁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懂这个经典就比较不容易被骗了，就是说有人说、哦、我就是弥勒佛，那我们说那经典说弥勒佛来的时候人寿有80000岁，我们现在还不到啊，好，那问他说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早就来，他可能会答不出来、哦、如果是骗人的话。好，那所以这个是顺带一提，就是说弥勒佛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个世间其实是一个人寿很长，然后 算是一个富裕的一个世界呢，哈。好，那这里面导师也提出了一个更积极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当然都希望弥勒佛再来，哈。若有佛的教导，当然比我们在教诸位更理想了，哈。那弥勒佛在什么时候会来呢？那因为经典说是人寿80000岁，那几大富乐，这个世间是很富乐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人寿当作是一个定数的话，那弥勒菩萨他要来的时候，他要选择是一个世间和乐的时候他才来。所以导师就提出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准备好这个世间来迎接弥勒菩萨，大家听得懂吗？弥勒菩萨他要来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和乐的世界，什么时候和乐他什么时候来，所以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世界准备好来迎接弥勒菩萨，而不是去等说以后这个人寿80000岁的时候，那个世界自然是这样的情况，弥勒菩萨才来。所以导师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比较更积极的一个想法，我们应该要去把这个世界弄得和乐，来迎接弥勒菩萨，这个是弥勒法门的一个精神，这边顺带跟大家提一下。好，那在《中华含经》提到这个弥勒菩萨呢，那在中部是没有的，但是在长部里面有讲到弥勒菩萨这样的一个经典，叫做《转轮圣王释之侯经》，然后他也说到未来人寿80000岁的时候，那有这个香卡跟上面一样，罗做转轮王，然后弥勒成佛，那主体部分呢？跟中阿含的说本经是一样，那长阿含经也有，它就名为转轮圣王修行经，那跟长部是一样的内容，我们看到112页。好，那前面是谈到这部经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然后在112页这边导师说，弥勒成佛它其实是一个譬喻，这边譬喻有挂号，指的是这个阿波陀那，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譬喻，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种譬喻了，或者导师挂号里面做本末。那为什么是本末或是譬喻呢？为什么它不是其他的这种内涵？主要是《大智度论》里面也有提到《中阿含经》里面的这一部经谈到弥勒菩萨，那在《大智度论》对这部经的一个名称叫做本末经，叫本末经，所以导师说这个故事的一个这种在十二分教里面它是属于譬喻或者是本末，那主要是根据大智度论对这部经的一个名称。好，那这部经呢只是说明未来有佛出世，那导师说与一般受记作佛文体是不同。什么叫做受记作佛的文体呢？这个基本上如果是受记的这样的一个文体，会有这种菩萨在这个佛前发愿，他会做一个让佛能够证明他已经修学菩萨已经达到坚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佛为他受记。那在这部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情节，所以导师说他说文体不同。一般如果是受记这样的一种的一个故事呢，它会有一段内容，就是 这菩萨在佛前发愿，那但是在《中阿含经》这一部经比较不属于这样的一个结构，故事结构比较不属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导师也说，说本经呢证入了阿宜多跟这个弥勒的发愿，即佛许可使其尽于受记作佛的一个体力。那这个是说本经里面有这样的一段，但是在长部跟长阿含经就没有，只是说在这个未来呢，佛人寿八万岁会有佛出现，就是只是在描述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跟受记这样的一种故事体例又不太一样，但是说本经又有这种发愿及佛许可这样的一个情节，那导师说这个是增入的一个部分，所以大家又注意到，反正是多出来的，那导师一般都认为是增入，因为在佛典的一个结集的过程当中，越长的通常都是后来才加进去的，这个是一个通则。好，那弥勒成佛被编入阿含经，这个是相当古老的譬喻，但是没有说到菩萨这个语词，只是谈到弥勒，都用只有弥勒，没有说弥勒菩萨。所以可能会出现菩萨语词的这样的经典呢，竟然没有出现菩萨，那这又是另外一个证明，就是说菩萨他是后来的一个才成立的一个语词。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经律论里面还有可能会出现菩萨这样语词的一个经文，应该就是燃灯佛为佛受记这样的一个故事，会可能会出现菩萨所以接着下来导师就来看在这样的一个燃灯佛为释迦佛受记这样的一个故事呢，里面有没有菩萨，那第一项就是导师大概谈这个故事的一个内容，那就是说在世尊过去世呢，有一世他遇到这个燃灯佛，那当时世尊是一位婆罗门青年，那名字呢在不同的经或是律里面有不同，比如说有些这个经就他的名字这个婆罗门就名为弥阙，弥阙，或者呢名为这个善慧，或者名为无垢光，那这边有个挂号，那个下挂号应该挂在这个 mega 后面，这边大家补一下，那这个青年他以这个五花献佛还有这个不法眼泥，然后为求佛道，因为他这样的一个表现呢，得到燃灯佛给予未来世中成佛的一个级别，那这个就是这个燃灯佛为世尊过去世受记的一个故事了，那里面五花献佛还有不法眼泥呢，都是在佛教里面经常用到的一个成语，然后那不法眼泥有时候也会在生活或是在这个戏剧里面会出现，比如说应该在十几年前这个迎佛牙的时候，师父好像上学期有讲过，在迎佛牙的时候，当佛牙要经过，那当时就有安排大概有上100位左右的，因为只有女众才有留长发，他们就有这个不法眼泥这样的一个表现， 当佛要经过的时候，他们就这个用他们的婆法铺在地上，哦，让这个佛牙代表佛嘛，哦，让佛这样走过去，哦，啊，这个是不法眼泥，哦，好，那这个传说呢，有蒙佛受记决定成佛的特殊意义，所以大乘经经常会引用，哦，比如说这个金刚经里面就谈到，哦，就谈到燃灯佛受记这样 的一段经文，哦，好，那这样的故事呢，导师带我们看一下这个瓜湖山阿拉伯数字瓜湖山，导师说这是各部派公认的一个传说，但是没有编入阿含经，哦，只有法藏部的四分律才编入这个律部，所以在四分律的卷31有燃灯佛受记这样的一个故事，哦，那四分律说到这个弥阙菩萨，哦，那也说到这个定光菩萨，哦，还有弥勒菩萨，哦，就是在四分律里面有有提到这个菩萨的一个语词，哦，那我们一般说经跟律它的这个结集的一个年代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律里面有，那应该是很早的咯，哦，但是导师说这个是后期的本身，不能证明菩萨因此事而得名，哦，那为什么导师说这个是后期的呢？因为所有的律里面只有这个四分律里面有，哦，那一样根据这样的一种通则呢，就是大家都没有只有你有，那这样的情况它是一种后来才加入的一个可能性比较大，哦，好，那这一段就谈到这个释迦佛受记里面，哦，有菩萨语词，但是它是后期的，哦，我们再看下一段，是从论来看，哦，来看说那菩萨的一个这个语词成立的年代，前面都是从经或者是从律来看，那经跟律导师都说他们的成立都是很早的，但是有些有些没有，哦，那没有导师说应该是原来的一个样子，那后来有的呢它是后期的，哦，在前面这一大段的内容导师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或者说结论。好，那如果从论点来看呢，说一切有部跟这个分别说部的一个论呢，都提到了菩萨，哦，那第一部导师就引用这个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摩发智论，哦，它里面有一段文字叫做其何名菩萨，哦，就是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才能够被称为菩萨，哦，好，那后面呢其何德何名菩萨，就是你得到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呢，那可以名为菩萨，那得这个相意守业就是32相，哦，32相。好，那在分别说部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谈到舍利弗阿毗昙论，那也是一部论书，哦，里面也谈到这个菩萨，哦，那什么样是菩萨呢，要32相成就，哦，还有这个不从他闻，不受他教，不请他说，不听他法，自思自觉自观，于一切法之见无碍，哦，等等等等，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菩萨，哦，那导师说这个舍利弗阿毗昙，哦，在这个引文下面导师说他是印度本土的分别说部，哦，那为什么导师会加一个本土呢，哦，是不是有非本土的，哦，非本土就是在那个锡兰岛那边的这个通牒部，哦，他就 不是印度本土的，它是印度本土之外海岛的，有这样的一个差别，让大家了解一下。那另外南传在第二个圈的这个论释，这个是觉应论师做的一部书，那它里面也有说到菩萨。所以布帕论书基本上都谈到了菩萨，都有谈到菩萨。那这一段导师的小节有谈到，就是说属于上座部系的一个论书都有菩萨，而对于菩萨的地位，这边的地位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菩萨的一个程度或是层次，到底到达什么样的一种程度的人呢，可以名为菩萨，这就是所谓的地位。菩萨的一种程度呢，同样说到要成就这个三十二大人相，那一说一切有部，要成就这个三十二大人相呢，是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相好的一个模样，就是在说一切有部对菩萨的修行呢，他说要三大阿僧祇劫再加一百劫，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六度，不是修波罗蜜，他只有四度而已，然后修满这一些波罗蜜之后呢，接下来有一百劫要修相好，那这样的阶段它会有三十二相，那上座部系的菩萨地位是相当高，就是说要修完三大阿僧祇劫，已经这个相貌都开始接近佛的时候，这样才能够名为菩萨，跟我们现在打招呼的时候说某某菩萨，概念不太一样，所以这上座部的论述，他们对菩萨的一个要求是很高的。那依论点所见，在第二个圈呢112页最后一行，依论点所见，菩萨名称的成立不可能迟于西元前二世纪，这样的一个结论也有点突兀，就是举完这几部论之后呢，就突然跑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这里面导师这里有需要再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导师这边主要依据的是发智论。发智论的作者是摩诃迦瞻延子。那他的年代呢大约在西元前150，西元前150，也就是西元前二世纪，西元前二世纪的一个论书已经提到菩萨这样的语词，所以导师说菩萨这个语词在那个时候已经出现了，所以它不可能太晚。主要的一个理由是依这个发智论的年代而说，那舍利弗阿毗昙这个师父就不是很清楚，但是师父比较清楚是发智论他的一个作者大概是西元前二世纪的人，所以导师应该是依据这一部论来推断，就菩萨这个语词在西元前二世纪应该就有了，不能迟于，就是说二世纪之前应该就要有。好，那这个会不会跟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看111页这边，我们再翻回来这边。我们刚才有谈到这个 Barhut 这个地方有这个佛塔嘛，那上面在写这个这些故事的一些文字里面，他没有用菩萨，他是用世尊Bhagavato 或是 Bhagavat，他就是说世尊入胎，或者是说世尊从兜率天降这样。 这也是西元前二世纪。那导师说菩萨这个语词不能迟于西元前二世纪、哦、所以不能就是不能太晚了，因为论书很早就有，所以在这边没有出现，依导师的一个意见应该是他当时没有采用而已、哦、当时若依据论书的一个内容呢，当时已经有菩萨的语词 在流行。好，那这个是导师从这个经跟论里面在考察、哦、那导师有说这个经里面会有出现应该是后期的、哦、在经这一段导师有这样的结论，在论这一段呢导师就做出菩萨语词出现的年代不能迟于公元前二世纪、哦、那这主要是一句发自论的一个时间。好，那在113页这边导师就提出这个三点值得注意的事情、哦、三点值得注意的事情。好，在113页一开始这边谈到佛法进入这个部派时代呢、哦、在发展中呈现的事项有值得注意的、哦、就下面这三点。第一个，导师说佛法着重初转法轮的四谛说，也就是说在世尊的一代的一个教法里面，世尊的一个教导的核心就是四谛、哦、那四谛开展出缘起八正道、哦、道谛就是八正道嘛，极谛就是十二支缘起、哦、那灭就是涅槃。总而言之就是世尊的一个 一代的一个教法呢，它就是着重于在四谛。所以第一段呢导师要表达内容就是说，在僧团中的修行方法在部派时代呢还是承袭佛陀时代的一个传统。也就是说为什么佛灭之后要那么久的一段时间，西元前二世纪才出现哦，佛灭大概是400年左右、哦、不是420年，因为大家的推算方法不太一样，所以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从大家的一个结论里面去抓一个公约数的话，佛灭的年代大概在西元前400年左右，我、哦、在那在前后加20年的一个误差，这个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比较可靠的一个时间了。那为什么从西元前400到一直到西元前这个二世纪，也就是100年左右，那个时候菩萨才出现呢？导师说这个第一点就是当时的一个修行方法，主流的一个声闻佛教呢就是以四谛为主、哦、那这样的一个主流呢它就一直被延续着、哦、一直到这一些本身故事的流行、哦、在后面这第二点第三点是这个导师会谈、哦、所以当时的主流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方法，所以为什么会隔那么久才出现菩萨道，这个应该是导师所埋下的一个伏笔，就是说当时的修行主流就是要厌离生死，要去入涅槃这样子，没有要追求无上菩提度化众生，这样的概念不是主流，或者是应该比较没有被提倡。在第二个，在佛的为什么会出现，既然主流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出现想要求成佛道这样的概念呢？主要是因为佛入灭之后，佛的遗体遗物还有遗迹被佛弟子的一个纪念崇奉中，佛的崇高伟大被强力宣扬起来、哦、 那佛跟佛弟子之间的差别也被深深的发掘出来。这里面有三个因果关系啊。第一个就是佛遗体遗物遗迹的重奉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啊，那佛的崇高伟大被强力宣扬起来啊，这两个是一个前后关系啊。好，那佛的崇高伟大被强力宣扬起来之后呢，佛跟弟子间的差别也被深深的发掘出来，所以这里面有两重的因果关系。第一个，因为怀念佛陀在这个对遗迹遗物等的崇奉当中呢，等于这样的一个气氛当中，因为这样子，所以佛的这种崇高伟大被强力的宣扬，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佛的崇高伟大被宣扬，被强力宣扬。那因为被强力宣扬呢，就发现诶，佛跟弟子是有差别的，佛有实力，那佛弟子他就是无根无力。曾经有老师说佛实力跟佛弟子无力差了一倍啊，那不能这样比啊，不能用数字来，但是至少佛跟佛弟子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样被发现出来啊，所以在大环境中因遗体的崇敬而引发佛与弟子间的一个差异的一个思维啊，那这样的差异思维会进一步引发。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第三个圈下面有两个小圈加点的，有没有啊？会引发说，那佛跟佛弟子他的个差别，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佛是以成无上菩提为目的，这个目的就不一样啊。那声闻弟子是以证入涅槃为目的啊。那当然这无上菩提也可以名为无上涅槃啊。师父在这边无意要这个做一个什么区别，但是无上菩提当然也可以成为无上的大波涅槃，但是这个证入的方法它是不一样的啊。那无上菩提如何成就，以金刚经来说就是令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哦，就是要度尽一切众生，但是又没有觉得自己度尽一切众生这样的一个概念跟想法，哦，所以佛的无上菩提是从利他中去完成，那声闻弟子的一个证入涅槃是断尽自己的烦恼，哦，而成就，所以他的一个成就的一个方法不太一样，哦，所以他就不太一样。所以虽然佛也是入涅槃，声闻弟子也是入涅槃，但是他们涅槃的一个内涵还有一些差别，哦，那师父就简单讲到这边。好，那第三个，哦，就是这样佛跟佛弟子他的一个差异性被彰显出来，大家才会觉悟到说，诶，佛跟我们不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佛啊，来度化众生。在还没有这样的一种差别，在有些经典佛也是阿罗汉嘛，啊，那很在师父在澳洲学习的时候，遇到南传国家来的这一些同学，他们说佛也是阿罗汉，没有分别了哈。那师父也觉得也可以了哈，但是在大乘佛法，觉得佛不只是阿罗汉，佛他还有更殊胜的地方。所以，当佛在佛弟子心目中觉得跟阿罗汉一样的时候，菩萨道的思想不会被启发，哦，当佛跟阿罗汉他是不一样的时候，菩萨道的思想才会 被想到说，哎，那佛是如何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才会被启发出来。所以这个第二项导师要提的。那第三项，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会被启发出来之后而变成流行，是第三项的一个理由，就是在部派的分化过程中，世尊过去中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本身，或者是譬喻，更多更广的传播开来，成为佛教界所公认的。所以菩萨道、菩萨这样的一个思想，为什么会隔那么久？为什么会隔那么久会有这样的契机产生？为什么产生之后会变成一股洪流？那导师就提出这三个值得注意的一个事项。第一个事项说明为什么会隔那么久，因为整个这个修行的风气就是以四谛求解脱这样的一个风气。那为什么这样的风气会还能够造就出菩萨道的一个思想呢？那因为佛一物一机的一个崇奉，那佛的伟大被宣扬，佛跟弟子阿罗汉的差别被发掘出来，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佛是求这个无上菩提，那声闻弟子是以涅槃为目的。那再进一步的，因为本身跟譬喻的一个流传，渐渐菩萨这样的一个思想呢，被启发出来之后，形成一股洪流，然后广为大家所接受。那这个是导师所要表达的一个，提出这三点所要表达的一个意义。所以在总结这一边呢，老师就谈到，就是说世尊这么长久的一个修行，那么长久的修行应该有个名字来描述它，用声闻跟辟支佛都不适当。那他是那用什么名称呢？因为就想到佛是以求成，在这个总结的第三行，佛是以求成无上菩提为理想的，所以就称为这个菩提萨埵，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名称。那这个菩提萨埵呢 ,Bodhisattva 呢，就是勇于求成无上菩提的人。那这个名称约成立于西元前200年前后，这是导师最后的一个定论。那这个200年也是根据发智论这样的一个年代来定的。好，那后面呢，我们第一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后面就下一次再来谈。那这样的结论，导师后面也会再加进一步的一个论述，说这样的公元前200年应该是一个很稳当的一个时间，它后面还有一些佐证。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到这边，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再继续。